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生命不容易，欢迎来到求尼之友。嗨，我是求尼·厄尔克森·多田。您知道吗？我受伤时才17岁，这个跳水事故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我想起来时，真让我不寒而栗。我回过头想知道这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并不是我那时已经准备好可以面对这个令人震惊的事故。谁能够对这种事做准备呢？更别说是一个才17岁的年轻人了。我最近一直被这个想法困扰着，这让我开始思考，要如何预备当今的年轻人面对生命里的逆境呢？苦难并不是在基督教大学的基本共同必修课里，那怎么办呢？在现今安逸的社会中，我们能够帮忙年轻人预备好他们将会面对的人生重量级的挑战吗？首先，我认为，我们当今的社会让我们相信，生活应该是一连串轻松的日子，艰辛的日子只是少数，偶尔打断了我们本来方便的生活。许多年轻人，实际上大多数的成年人都持这种观点。因此，当脖子受伤、心脏出问题或房屋破损时，我们基督徒会憎恨这种干扰。但是您知道吗？圣经实际上告诉我们，生活实际上是一连串的困难，只是偶尔会从这些磨难里有一些喘息的机会。因此，如果您认为生活似乎是漫长而无休止的一连串考验，您就猜对了。实际上，当使徒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不要对他们经历的所有考验感到不安时，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3说，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但是保罗并没有停留在那痛苦的注解上，他补充说，刚强壮胆，在信心上得着激励，不要让苦难使人失去平安。我们注定要经历苦难，换句话说，生活应该很艰难。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人认为生活应该很轻松，甚至许多基督徒也为他们所遭遇的巨大问题而唉声叹气。他们感到这些可怕的难处只特别临到他们，而不是其他人。但使徒行传14:22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生活是一连串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的，解决的过程里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这是一个赋予生命的丰富与意义的历程。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应该教导那些令人痛苦的事情。诗篇作者在119:71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因此朋友， 在您的信仰中得到坚力和鼓励，不要对困难感到不安。您应该非常了解自己为了什么注定受苦，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困难本身并不让人愉悦，它是为了带给我们利益。一旦年轻人或是任何人接受了这个道理，便可以超越它。一旦我们真正了解生活应该是困难的，那么生活就不再困难，因为上帝永远不是救赎我们来使我们的生活从此快乐健康，他救赎我们是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如果这些见解今天为您带来祝福，那么请记住，在任何困难中都可以相信上帝，毕竟他写了关于苦难的书，就是耶稣。愿上帝祝福您。
人人都有缺点，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而仍旧喜欢您的，就是朋友。虽然这句话不算准确的定义，也不能完整的涵盖友谊的深度，但是却能讲出友谊真谛的芬芳。听众朋友，您同意这话吗？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我想跟您谈谈古今中外都在歌颂的友谊。两个人一些个共同的地方，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把朋友永久地联系在一起。有一位前辈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谁到了晚年还能有一位真正的朋友，他是个幸福的人。世上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们碰到个想法相契合的人，友谊就开始形成，像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两个人有共同点，并不表示他们就能成为好朋友。那么我们如何才会成为好朋友呢？友谊切忌速成，要在互敬互信共事的基础上慢慢的交往比较好。终生的友谊总有忠贞坦诚这样的素质，真正的朋友会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彼此付出毫无保留。宁可三两好友，不要大群点头之交，因为好朋友不在多，交朋友能使我们学习如何做别人的朋友，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听众朋友，古今中外很多人在交朋友这件事上得出了心得与智慧，我相信您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下面请让我跟您分享两三个我听到的友谊智慧。汤马斯·休斯先生说，懂得交朋友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上好恩赐。交友之道不简单，最重要的是走出自己的私心，赏识别人高贵可爱之处。所以我对待朋友像对待我的书一样，他们的优点我欣赏，他们的价值我肯定。虽然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我不常用他们。圣经的作者上帝曾经指着亚伯拉罕这个人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是他对的地方，也是他好的地方，所以他又被称为是 上帝的朋友。听众朋友，但愿有很多人都喜欢您这位朋友，而且连上帝也把您看作是他的朋友。我是好爷爷，关于友谊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回到喜格拉，就开始重建被亚玛利人烧毁了的家园。到了第三天，工作已有了相当的进展。
大卫，您是不是一直在想着以色列和非利士之间战争的结果如何呢？
是的，约押。当然，我和你一样想知道战争的结果。不过目前我们的妻子儿女需要安身的地方，再过几天我就会差人去打听消息，或许雅吉本人会传递消息给我们呢。
报告大卫和约押，这里有个青年说他刚从战场上回来，不过消息大概不好，看他撕裂了他的衣服，头上撒着灰尘。
哦，快快到这来。不，不必多礼了，告诉我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从以色列的军营中逃出来的。
我问你，战争进行得怎么样了？
以色列人打败了，四处奔逃，有许多人在战场上受伤死亡了。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
啊，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呢？
那个报信的人以为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会很高兴，还会给他奖赏，其实他的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
我偶然在基利坡山看见扫罗身受重伤，他呼叫我，我问他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他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我现在非常痛苦，拔出你的刀杀了我吧。
是吗？是吗？那你
看样子他已经身受重伤不能活了，所以我就把他杀了。我把他头上的冠冕、手臂上的手镯在这里都包在这个衣袍里面，我都为我主带来了。
因此大卫和跟他的随从都撕裂衣服，悲伤痛哭，并进食到晚上。那天他们痛哭进食到夜晚。
约押，把那个传报扫罗和约拿丹死讯的青年带过来。你说是扫罗王要求你把他杀死的？
是的，大人。
你是什么人？
我是外邦亚玛利人的儿子。
你知不知道以色列的律法？
我知道，大人。
难道你不怕伸手杀死上帝的受膏者扫罗吗？这是你自己承认犯的，照以色列的律法，你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因为你杀害了上帝的受膏者，你该被处死。
可是我实在，其实我没有，他已经死了。
我们都听见你亲口说你杀死了扫罗。
于是大卫下令身旁的随从把青年杀了。大卫为他失去的最好朋友约拿丹哀哭，并做了一首挽歌来追悼扫罗和约拿丹。
我亲爱的，你是不是又在作诗了？
是的，亚比盖。当我快乐以及感谢的时候，我都会写诗。当我悲伤和心碎的时候，照样我也会写诗。借音乐和诗词才能表达我心灵深处的感觉。
你愿意把你写的诗读给我听吗？
好的，亚比盖。这是一首挽歌，我要读其中的一部分给你听。 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高兴。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爱相悦，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呐，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
我真感动的想要哭出来。
亚比盖，我好高兴你也喜爱诗和音乐。我想我要求问上帝，我该回犹大地的一座城吗？
当大卫这样求问耶和华时，上帝告诉他上希伯伦去，因此大卫以及跟随他的人带着个人的家眷回到希伯伦的城邑。后来有人传来关于扫罗死了更详尽的报告。
来，请坐，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已经听说扫罗和他三个儿子被杀死在基利波山上，你能告诉我更详细的情形吗？
当然可以。以色列人听说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死了，从他们的村庄都逃跑了。你可以想象到，非利士人立刻占了那些地方。
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是不是都被妥当的安葬了呢？
那是个悲惨的故事。你知道，非利士人打胜仗的第二天就到战场上去，剥取死人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当寻见扫罗和他儿子们的尸体，知道他们的身份后，就割下扫罗的头送到非利士全地去，宣扬他们的胜利，把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的女神雅斯他路庙里，把扫罗三个儿子的尸体钉在伯山的城墙上。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钉在一座以色列的城墙上呢？
我想那是要表示对以色列人民一种极端的羞辱，使他们更加恐惧。
啊，多可怕呀！
当基列雅比的勇士们听到关于非利士人对扫罗所行的，他们做了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就起身走了一夜，渡过了约旦河，到了伯山城，把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尸首从城墙上取了下来，带回雅比那里，为他们举行了适当的葬礼，把他们葬在雅比的杨柳树下，哀痛禁食七天。
哦，他们是多么高尚啊！我一定要送信去称赞他们。月牙，召几个送信的人，派他们到基列雅比去。
是。
你们到了基列雅比，就将我的信息给他们，说愿上帝赐福给你们，因为你们对扫罗王忠心，把他埋葬了。愿上帝对你们信实，善待你们，永远爱护你们，愿你们刚强奋勇。
Lord, I am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 and discipline. 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2006年10月10号凌晨4点钟 ,Dale Ward 平静地离开了这世界。出生于1944年 ,Dale Ward 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部经理。他不但是我的老板，他也是我的朋友和老师。在这里我用老师这个词是有很特别的意思。Dale 没有在课堂上教过我数学或历史，但是他在医院里躺在床上不能起来的时候，他教导我很多事情。在还没有把我的意思讲明以前，我先说另外一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一群基督徒组成的，工作人员都是基督徒，经费依靠基督徒的捐款。但是您，我们中心的听众心里想要知道的，不是广播电台的来源，乃是基督教的真实性，对不对？也许您时常想要知道基督教实用不实用，譬如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基督耶稣的教导和真理能不能让一位基督徒面对死亡而不绝望、不害怕？基督教的价值在此就出现。一名基督徒最后一个月、最后一天、最后一小时、最后一分钟，他的信仰使得他平安的过世呢？或让他孤独、害怕的面对死亡呢？一个人临终的话，时常让亲朋好友看透他的心理，直到他内心深处如何，得知真正的他是什么样子的。Dale 在医院养病的时候，他的真人就出现了。头几天，大夫、家人、朋友和同事都告诉他，不久以后他会康复出院回家。Dale 的反应很好，他听得很高兴。但是不久以后，大夫的话有所改变。大夫说，您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回到工作单位。Dale 一样的接受了大夫的话，说，好，我们慢慢来吧。再过两个礼拜，大夫告诉 Dale 的妻子说，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已经做了，能给的治疗我们给过了，能吃的药 Dale 已经吃了，医学界就到此束手无策了。您心里要做准备，不久以后您的丈夫就要去世。 Dale 的太太 Pat 和戴夫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坏消息告诉 Dale。Dale 的反应如何呢？当然他很难过，但是 Dale 没有埋怨，没有生气，没有说出脏话、骂人话等。Dale 问大夫说，我还有几天呢？大夫回答得很诚实说，我们把您现在所用的药多巴胺停掉以后，大概48个小时您就会断气。连这句话 Dale 都接受了，但是他告诉大夫说，我有一些家人、朋友、同事，我需要跟他们告别，请你让我继续用多巴胺维持生命几天好吗？大夫答应了。这个时候 Dale 的基督徒朋友、他的家人和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天天为 Dale 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美国阿肯色州和丁基督教大学的学生为 Dale 祷告，参加德州埃伯林基督教大学年会的人也为 Dale 祷告，连 Dale 在国外的朋友也为他祷告。Dale 请他太太转告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 Dale 希望能够再一次见到我们，就请我们一个一个的前往医院看望他。每一个同仁进去病房的时候，没有见到一张愁苦的脸，没有遇到一个对生命绝望的人，没有看见一个怨天尤人的人，相反，我们遇见一位心理平安、头脑清楚的人。我们去医院是要安慰、鼓励、支持我们的老板和朋友，但是没想到，得到安慰、鼓励和支持的不是 Dale， 乃是我们自己。Dale 一个一个地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多年的友谊感谢天上的神，他也感谢我们对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贡献，他还鼓励我们尽到本分制作最好的广播节目。 Dale 还祈求天上的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在这难过的时候，在面对死亡之刻， Dale 能够说这些话，能够想到别人。 Dale 真是我的老师。交代完了临终的话以后， Dale 告诉他的家人和大夫，他们可以停掉多巴胺。之后 Dale 就把自己交托给神。结果呢，在天上的这位神垂听了多人的祷告，没有让 Dale 马上就断气。虽然大夫说也许他只会活2天，神让他多活3个礼拜，头脑也很清楚。最后2006年10月10号 Dale 的生命就结束了，他的灵魂归回创造宇宙万人的主。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都怀念这位伟人，我们的同事、朋友和老板 Dale Ward。 我呢，我怀念我的老师。愿神祝福我们的回忆。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有朋友他的家人去世，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安慰他们呢？下面跟您讲一个例子。前几天美国田纳西州清晨飘着雪，大部分人还在被窝里想多睡一会儿。天刚亮没多久，小吴套上大衣走出门，进入寒风，驱车前往朋友的家。这个家庭的小女儿最近离开人世，才11岁。女孩子病了很久，她的母亲、爷爷奶奶轮班照顾，体贴入微，天天让孩子生活在家庭的爱的氛围里。星期二早上，上帝的时间到了，大家都没有预料的时刻，上帝把孩子接回去了。这一天，小吴志愿做家属的司机，他开着车，心里只想着孩子的母亲、爷爷奶奶今天会很难过的，因为是孩子身体火化的日子。这时候，上帝的真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只有上帝这位创造生命的神，他的话带着生命的权柄，能够让遭丧之家受安慰。上帝把生命来龙去脉的真相写在圣经里，让世人不用揣测，不需要问东问西，就知道生老病死是怎么一回事，该如何面对。圣经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而人身体的寿命有限，死亡的时候，神使人的身体又在归土。过去一位上帝心目中的义人约伯，在上帝的启示下说，我知道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说过一个例子，一位讨饭的死了之后，被天使带去放在先知亚伯拉罕的怀里。耶稣明示，被放在亚伯拉罕怀里的不是讨饭的人的身体，被天使带去的是他的灵魂。这三段圣经的话很清楚，人的灵魂永远存在，人的身体却是暂时的。人死的时候，灵魂会离开身体而去，去哪里呢？神看为义人的，他们的灵魂会回到神那里去，跟神在一起。耶稣清楚地告诉门徒，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有人问过耶稣，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耶稣说，你们要悔改，像小孩子一样。人若不回转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有了神的话，小吴知道如何安慰朋友了。因为孩子的身体本来是尘土造的，人说人的身体要归土。今天他不在火化的身体里，孩子的灵魂早已离开身体，他会回到天堂跟神在一起。有了神的话语，遭丧之家不会那么伤心绝望，而有盼望，有神的安慰。神会把生命的真相告诉世人，因为神爱人。神不要人活在无知与恐惧之中，所以把一切有关生命的真理都写入圣经。神还把彼此相爱的智慧写在圣经里，让我们的人生天天有爱。中国人避讳死亡，避讳可能是跟对死亡的恐惧有关，所以时常研读又遵行圣经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不再害怕死亡，不再受避讳死亡的风俗影响，还有神的话安慰遭丧之家。 小吴把朋友一家人带到了葬仪社，那里已经有另外一位基督徒老谢等在那里。朋友一家人在悲伤之际，从神的话得了安慰，从基督徒朋友心里满了爱。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有朋友家人去世的时候，应该怎么安慰他们呢？那些安慰的真理都在神的圣经里。
如果您早上起来滑手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讣文显现在荧幕上，您会不会吓一跳？瑞典科学家阿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就是受到了类似的惊吓。1888年一天的早上，当他翻开报纸的时候，赫然看到自己已经过世的消息。让他更震惊的是讣文的内容。他因此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今天。1833年出生的诺贝尔是一个杰出的化学家，他一共申请了355项专利的发明，并且在20多个国家开设了将近100家的公司跟工厂，所以他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他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成功的改良了炸药，不但用在矿区，也用在战场的炮弹、手雷还有弹药上。诺贝尔的哥哥过世的时候，法国的一家报纸误以为过世的是他，他们在报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讣文，标题是《死亡的商人》，陈述诺贝尔因为能够快速大量的杀人而致富。诺贝尔看了大惊失色，他不知道有人把他看成是靠杀人图利的刽子手，他更不希望留下这种遗臭万年的印象。于是他在去世之前特别立下遗嘱，把他1亿多美金的财产变作基金，每年用这笔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鼓励在文学、医学、物理、化学还有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到今天，这个奖激励了很多的学者跟科学家，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天当人们提起诺贝尔的时候，只会想到他设立的诺贝尔奖，再也没有人记得他曾经制造了杀人无数的炸药。诺贝尔先生成功地改变了他后来真正的讣文。讣文是对一个人的追念，他不会提到这个人生前住什么样的豪宅，开什么样的轿车，穿什么名牌，去过多少地方游玩，这些都不会勾起人们对他的怀念。会使人怀念的是这个人在品德上曾经有让人敬仰的地方，像宽厚、仁慈、正直、善良、诚实、勤俭、坚韧、忠心、尽责、无私等等。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人生的路途上为我们点了一盏明灯。而更让人思念的是他曾经怎么样的为别人摆上自己，比方说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默默地付出关怀，在别人无助的时候他适时地伸出援手，在别人迷茫的时候他耐心地给予指引，在别人伤痛的时候他温柔地安慰陪伴。圣经上说，我们该注重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诺贝尔先生把他看得见的财富捐献出来，造福了世世代代的人，留下了永恒的看不见的影响。 一个人会被别人追念，是他曾经照顾过另一个生命，触动过另一个心灵，为人间增添了一点善。听众朋友，假设明天您就突然离开人世，您想您的讣文会是什么样的？您有让人欣赏的品德吗？有多少人会舍不得您，念着您的好？有多少人会对您心存感激？您在别人心头是个温暖有爱心的人，还是个冰冷自私的人？您的配偶、孩子、朋友、同事会怎么样描述您？您希望在他们心里留下什么样恒久的印象？您是看重看得见的东西，还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不会像诺贝尔先生一样能够提前看到自己的讣文，但是我们却都有机会扭转别人对我们留存的印象。用心想一想，该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人生，该怎么样对待身旁的人。我们放进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书写我们未来的讣文。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中提到人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但是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具体情况，圣经并未有详细的描述，而我们人却总是充满好奇，有时候我们很希望对这些地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不过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受到我们人类自身的限制，只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想象。这有时候会出现问题，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说，天堂里是不是太孤独太无聊呢？是不是只有天使成天在那里弹竖琴呢？他们弹奏的有没有中国音乐呢？是不是和撒旦在地狱里面欢宴更有趣呢？不，朋友们，你不会喜欢这种魔鬼的宴会的，除非你喜欢被火烧。但是话说回来，天堂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观景呢？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等我们有朝一日上了天堂，才能够得到解答。当然，此前我们得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从目前来看，我根本无法知道天堂里面弹奏的是什么音乐，但是我肯定天堂里的荣美，或许用我们目前有限的大脑，无法探测。中国古代有个故事，说有两个樵夫砍柴中间休息，其中一人抱怨自己的斧头很钝，砍不动东西。他说，不知道皇帝砍柴都用的是什么斧头，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另外一个樵夫笑曰，你这笨蛋，你想皇帝会砍柴吗？这种天气他还不在火炉边上烤红薯吃呢。正如樵夫无法想象到皇帝过的生活，我们也无法了解到天国里的美丽光景。我的朋友 Roy 也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小时候他头一回去看音乐喷泉，他边走边想这喷泉是什么样子，结果到了那里的时候，展现在他面前的喷泉的壮美让他目瞪口呆，这景象远远超过了他所有的想象，这简直使他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说他对天国的理解也正是这样，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他的面前，为他的荣美而震撼。
今天的圣经选读里， 使徒约翰记载了耶稣让拉撒路死里复活的那件神迹。我们应当留意到，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他的身体外面裹满了布条，而且被放在坟墓里。毫无疑问的，他已经死了。但是透过神的力量，他又复活了。接下来请听何中为您读《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四十五节，请您分享拉撒路的喜悦，也同时思考神的大能。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她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0千赫，
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